你的儿女，求助你的灵运行，也求助着你的话语亲自向我们讲话。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刚才主持跟我们读的那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都很熟的，就是主耶稣在他复活之后他跟门徒见面，第一次向门徒见面的时候的一段的记载。那你会发现，刚才主持跟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里面有几句的经文是重复的，很明显就是愿你们平安，重复了三遍。但是其实你会发现，若是我们读约翰福音的话，根据约翰福音那个内容的排列，记载他在受死之前，他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也特别讲到那个平安的事情，就是在14章、16章，然后之后17章就是讲他跟父神的祷告，然后18章已经进入他被捕，然后受审判。所以你会发现，主在受洗之前，他跟门徒所讲的是平安，然后他死了复活，第一次跟门徒见面第一句话又是平安。当然我们可能心里面知道，就是对于犹太人来说见面的一个 greeting， 一个的招呼的一个用词就是平安 shalom。 但是这个词在这里，主耶稣是不是很简单，只是跟他们用希伯来文做一个见面的时候一个打招呼的这样子的一个用意呢？你会发现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在第一次出现在这段经文里面的那个愿你们平安这句话，就是我们一起来看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的话，你会发现这他讲这句话之前，作者就描写了当时的一个情景，就是19节，他说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若是我们看英文的翻译更加准确，不是单单就是关门，是 lock， 锁起来。为什么要锁起来？也很直接的，约翰告诉我们，因为怕犹太人。为什么要怕犹太人？他们本身那些门徒都是犹太人，为什么要怕犹太人？若是我们也是回想一下，主耶稣被审判被捕之后，他受审判的时候，那些要把他定罪的犹太人，不但是信徒，也是犹太人的领袖，就说他因为要做犹太人的王，意思就是他的罪名就是颠覆国家的罪名。所以你可以想象，若是那些平常跟他在一起那些门徒，就是所谓的同党，若是你的首领是被判是一个颠覆国家的一个犯人，那你的同党当然罪名也不轻，所以他们就怕。当主耶稣复活之后，第一次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从19节，门都关了，那个门是锁的。然后接下去就说，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那从这段经文很简单，我们会看到一个复活之后的身体。很多人都问，我们这个身体有一天复活会怎么样？其实每个人都不知道，但是圣经里面常常会跟我们透露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复活的身体不再是跟以前一样啊。就以主耶稣来说，他在死之前不是这样子，他在死了然后复活之后，他可以穿过墙壁，然后穿过那个已经锁的门，都可以站在他们当中。那个不是重点，重点就是愿你们平安。然后20节就说， 他就把手和跟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就喜乐了。门徒看见就喜乐，等一下我们会回过头再讲这一点。然后你发现二十一节，若是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若是只是一个普通的一般的一个打招呼的用词，那他不用在二十节又再说一遍愿你们平安，他接下去也说愿你们平安。但是他在讲这句话之后，他马上就是说他要差遣他的门徒，这个是第二个重点。这段经文的主耶稣死了之后复活，第一件事情是赐福给他们平安，但是他的重点也是在于差遣他的门徒出去。这个差遣当然是很清楚的提醒他们，是一个顺服的一个差遣，他们一定要顺服才可以被差遣出去，才可以愿意接受那个被差遣的工作。刚才我们领诗的带领我们唱一首很美的歌，也是我一首非常喜欢的歌Hineni。我们当时就唱了，刚才我不知道你们唱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我每一次唱这首歌心情都非常的激动。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有一点，主耶稣是先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然后才接下去跟他说差遣。为什么你觉得主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子？有没有想过主耶稣为什么先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然后才差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曾经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两个两个的出去，在马太福音第十章，有时间你们回去看，他差遣他们出去，当中有一句话大家也是很熟的，我差你们出去就如羊进入狼群，然后接下去他说所以你们要像灵巧像蛇，但是存狼于鸽子。同第一句话说我差你们出去如羊进入狼群，你就做一个基督徒，做个门徒，做他，做耶稣的门徒 disciple 啊。我们有一个标志，从刚才马太福音主耶稣这句话，原来门徒的一个标志，不是老虎，不是狮子，也不是熊，而是羊。为什么主耶稣会给我们这个一个比喻？作为一个门徒，主耶稣说我们是如羊，因为羊是 make peace 和平的，不是暴力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讲那个形容，就是说我们羊跟狼你都知道哈，除非是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但是这个时间你会发现他要讲的就是说，就是门徒基督徒我们被差遣出去是很有很多危险，他要我们警醒，不是一个玫瑰园，不是 Rose Garden 不是花香散漫的，不是很平顺的。所以刚才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唱了是从我们的口唱出来说主啊请差遣我，多少次我们祷告，我们听福音，当那个传道人牧师在台上说呼召的时候，我们有多少次主啊我愿意，对吗？但是在这里主耶稣首先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差遣，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很容易的一个差遣，因为他知道我们在世上有苦难。然而他说我已经胜过，我们同时间是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所以有苦难， 但是这句话也是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他讲的。十六章三十三节他讲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然后讲这句话之前那句是，我要你们知道在我里面有平安。再次的是讲平安。讲到这里，我想跟大家问一下，对于你来说，平安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好，我们中国人每逢过年都会有贴一些挥春啊。我们常常说出入平安，然后我们中国人或者华人讲的平安，很多时候都可能只是讲到关于啊，没有危险，没有车祸，没有麻烦，没有难处，平平安安就好了。但是希伯来文的平安 shalom 这个字是本身的含义是非常的丰富的，它本身是包括的意思是很健康被拯救的那种的安详，然后是有一种完整无缺的那一种的意思在里面。总的一句话就是里面很满足，很满足，很安详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可以满足？若是我们翻开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的话，他就跟我们说这样子的一句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跟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第一句，那些门徒是很害怕，非常的害怕啊，把门都锁起来。但是主耶稣在他走之前，他跟门徒也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主留给他们特别讲的是平安，是里面那份的满足无缺，没有害怕，因为是在主里面，是主所赐的。他说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这个世界人所能够赐的平安是怎么样一个平安？首先在世上我们遇到了很多事情让我们不平安的有什么？比如说战争，那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中东常常有战争，然后呢就很多的外交人员就去到中东，从美国从很多国家，然后就说他们很快就说啊，他们停火了，然后还没有把这个消息消化，又马上说他们又在开火了，又在开战了，对吗？世人所赐的平安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平安，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停火的一个平安。世上有什么其他的事情让我们没有平安的？我相信在过去的十多年，很大的一些的情况出现在经济方面的之前的有金融风暴，然后呢两年前以为停了十年就好好了哈，然后两年前又有金融海啸，然后以为又停了，今年年初的时候没多久开始没多久啊，我们都知道欧洲的金融体系又发生问题，然后又影响了整个的那个经济的体系，这是我们都知道。然后我们知道在过程当中一定是有人出来说啊，我们会注资多少的钱在当中，然后让那些人可以安心。但是我们真的安心吗？若是我们真的安心的话，股票就不会又上又下，对吗？若是你们都要留意一下那个股票的那个话是多伦多那些指数啊，或者金融的指数啊，股票的指数，你就发现为什么会上上下下？ 人真的是有平安吗？在世上真的是人的作为可以让人家安心吗？我们要留意说，我将我的平安，主耶稣说我的平安，主耶稣的平安是怎么样的一个平安？这点是值得我们留意的。为什么他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跟世人所赐的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他所赐的平安是用他的宝血死在十字架上所赐给我们的，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与人、与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和好，那种的平安，让我们因着他的宝血，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以及我们里面得到满足，而不是靠那些偶像身边的一切的事情来填满我们那种的平安，那种的满足。就是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我们知道主耶稣接下去他要跟门徒所讲的，也要提到说22节，就像他们吹一口气，你们受圣灵，然后就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被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他要他们出去，23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要差遣他们出去传福音，是个怎么样的福音？是个赦免的福音，饶恕的福音。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死之前他讲了7句话，第一句话他怎么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同样的，他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也是今天我们若是传福音的话，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我们传的是什么福音。我们传的是一个饶恕的福音，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单单口讲，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有一个饶恕的生活，饶恕的见证。讲很容易，有英文有一句话是 I can forgive but I can't forget， 是吗？我可以原谅他，但是我就是不能忘记那个他所做的事情，真的不容易。我可以跟大家说，饶恕这个事情真的是不容易，尤其是那些是你爱的人，你 care 你关切的人，然后他来伤害你，他做了一些事情来伤害你，那种伤害你会觉得很痛。那些与你无关的人，他做一些事情出来可能会让你难过不舒服，但是呢，比起你爱的人跟你所做的还是不一样。饶恕这个事情真的是不容易，然而主耶稣讲得很清楚，父啊，赦免他们，他自己本身没有罪。过去2天又是你有听远志敏牧师，他都有特别提他本身是没有罪的，一个没有罪的人，但是他居然被人家这样子对待，然后他还要在十字架上最痛的时候跟他们说，跟父神祷告说赦免他们，真的可以吗？有一个事情你可以问自己，我怎么知道自己真的是饶恕一个人？若是你发现只有你跟神在一起，什么叫第三者？然后你真的从心里面愿意为那个人祷告，你会发现你都差不多，你就是真的有可以为他祷告的时候啊。我刚才是特别说没有第三者，只是你跟神，你真的从心里面为那个得罪你的人祷告，那你就知道你真的是原谅了他。但是主知道我们真的是不容易的，为他做见证不容易，所以22节就说 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很多人就会问这句话究竟是不是已经是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就是主耶稣死之前应许的圣灵。我在这里特别说不是啊，圣灵降临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时间升天之后才出现，但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个预兆，一个应许，说你们要受圣灵。那他讲这句话再一次的跟门徒说，你们要受圣灵，你们要有平安，有圣灵，然后你们出去。你就发现被差遣是需要从主耶稣来的，那种的关系，那种的平安，那种的肯定。但是与此同时，我们是没有能力的啊，所以他也再次的让我们知道需要有圣灵。然后经文就讲到他讲完了赐福给他们平安，然后受圣灵差遣他们出去之后，经文就讲到原来当天主耶稣做这些事情在门徒当中的时候，有一位叫多马的不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从第19节到23节的经文，门徒当中只有十个啊。这一点也是再一次的可以跟大家说，就是若是他要让他的门徒受圣灵，他不会丢了多马啊，不给他圣灵的啊。还有另外一点，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22节啊，不是说他们已经让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呢？我们接下去看到你会发现啊，26节的时候就说啊，门都关了，要再一次说那个门仍然是关，就是说他们那些门徒仍然是很害怕的。所以从这些情景，我只是跟大家提说那个圣灵他们还没有受啊，还没有领受。但是回过头来，当中有一位多马的他不在当中，然后呢其他门徒就跟他说，哦，我们已经见了主了，但是他说除非我亲眼的看到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哇，我们一般人读到这段经文就会说啊，多马是负面的啊，多疑的多马。但是我在这里要为他啊平反，我要为他平反。为什么？因为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说20节，耶稣把手和肋旁指给那十个门徒看，然后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看见就喜乐。所以我相信主耶稣不会因为多马想要亲眼看见才信就特别责备他。所以29节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我救信的就有福了，不是责备他。他只是讲出一个事实，一个真理。因为他之后的，比如说包括你跟我，我们都没有亲眼看见。哪怕昨天前天两个晚上远牧师在 Broadway Church 呼召那些人，有没有看见耶稣？都没有。但是他们信了。他就是说那些没有看见的人就信的人是有福了，就是这样简单，是正面的去解释他的这句话。那我在这里就跟大家们跟你们再一次的总括今天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三句愿你们平安，第一句出现的时候是看到门徒很害怕，第三句也是在门徒很害怕的时候他出现，然后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就吩咐多马说你来看看我手上的钉痕。当然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们相信从经文这样子记载，多马真的敢去摸才信吗？他马上已经跟主耶稣说，我的主，我的神，他已经俯伏在主面前。然后第二句的愿你们平安是在他差遣之前，我相信你跟我今天都信耶稣。要是我问你，你信不信耶稣？ 一定点头，但是我会再问，不是你在门徒当中，你是当时的门徒，你看到他们看了才信，看了才信，也是不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的光景？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信，是因为我们传福音说我没有看见，我祷告了，那些事情都没有发生，好像不知道是不是常常这样子。或者是你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讲的不太明白，不太清楚，你拿个神给我看，我不能够明白，不能够看清楚，不能够明白，完全的明白神，都是我们不信的一个阻拦。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就有福了。这好像主的要求是要求我们还没有看得清楚，还没有完全明白，然后就要信他，有这个要求，真的是如此。因为若是你能够回想一下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第三章就讲到有一位叫尼哥底母的，主耶稣就讲到关于重生的事情，然后他的比喻就是说，圣灵会在你们这些工作就好像风一样，你们看不见风，但是呢你就有风啊随意而吹，你就知道啊，他就是这样做这些事情。好像我们做基督徒走神的路，信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是整本约翰福音里面一个主题。为什么约翰要写约翰福音？20章第31节就是说，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信跟重生达到永生是个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样的，今天你会发现主耶稣最后的说，没有看见就信人有福了，他之前讲了3句，愿你们平安。我可以跟大家说，我们之所以没有平安，今天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给我们平安，我们也知道主所赐的平安是世人夺不去的平安。我们讲，我们唱，但是常常我们里面有很多焦虑，有很多的不放心，是因为我们不能够信。你说没有啊，我信啊，对，从相信到真的相信是有个距离的，从知罪到认罪也是有一段时间，从一个信徒到一个真的做一个门徒也是一个过程。我们有没有看到主的门徒，也是今天我们做他的门徒，我们的光景也是一样，我们是信了，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信？我们相信，但是不是真的信？我们做他的信徒，但是我们要做他的门徒，什么意思？若是我们真的是相信他，我们真的是他的门徒。刚才我留意到我们唱圣诗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是若是你真的相信，我们刚才的金句，对不起，就是说若是你真的相信，你就会听他的吩咐顺服而行出来。我们能不能够行出来是一个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失去平安的一个原因。也许有一些朋友会说，我看不见，所以我很难信。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不太明白，所以我很难信。然后主耶稣要求我们这样子，是不是为难我们？我想问大家，若是我跟你们说，我口袋里面有10万块钱，你相不相信？然后我拿出来给你看了，哦，哪里信了？我告诉你，若是你看了之后你就说信，那个不是真的相信，你只是承认一个事实而已，同不同意？你承认一个事实而已。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若是没有爱的话，就会比如说父母亲朋友之间，男女夫妻之间的爱，没有爱的话，我们人生就会变得很 呼召没有什么意义。同样的，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痛苦都是因为人的嫉妒而产生的。再好像圣经里面都有提过，扫罗为什么追杀大卫？因为嫉妒，因为那些群众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他嫉妒然后追杀大卫。但是我们都知道爱跟嫉妒都是看不见的，但是它确实是存在的，对吗？我不可以拿一些爱一些嫉妒给你看，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它的存在。看不见不代表它不是事实，不存在。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很宝贵，我非常的喜欢，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就是在哥林多后书4:18，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知道神他的国度永生都是看不见的，哪怕是平安都不可以拿出来给你，但是确实是永远，确实是真实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事情我们不太明白，然后要我们去信好像很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车哈，我作为一个姐妹我必须要承认，我开车呢就很简单，我就是跳在车里面，然后把钥匙插进去，然后 start， 然后就踏油门就开车。我觉得自己还不错了，因为我还懂得怎么去把那个车头盖就是打开，有的时候要让人家替我做一个 jumping， 因为那个 battery 那个电池死了，我要把那个车头盖打开。我觉得自己还了不起，因为我知道很多姐妹连车头盖都从来没有打开过，不知道怎么打开。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子开车，若是我又问你，你真的明白车的那个机器的运作吗？我相信有很多人都不一定能够讲得很清楚。我们不明白的事情不代表我们不可以享用它享受它，也不代表它不真实的存在。我不知道你们当中结婚的弟兄姐妹，结婚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你很了解对方然后你才结婚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年纪已经过了40岁50岁，然后来到我面前跟我说，我活到今天不要说对方，我连自己都不太明白不太了解，对吗？但是当年就是因为你心里面觉得那个人爱你，所以你就把你的生命交给他，就是这样你就结婚了，是吗？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你觉得那个人是爱你的，你就会相信他，你就会愿意跟随他。今天主耶稣也亲自的告诉我们，他手上的钉痕是确实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若是我们还怀疑一个为我们死的人死的神，那我们真的没有什么话可以讲。但是他用爱来吸引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跟随他相信他。刚才我提到无论是讲到永生，无论是讲到平安，那个关键都是与信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一个真的相信的人，他会愿意把自己献上，好像刚才那首歌一样，无怨无悔不回头。是有危险的，因为我们是 如羊进入狼群。他也跟我们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然而他赐给我们他的平安，是用他十字架上的宝血来赐给我们的。最后我希望用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也许这个故事你们都听过的，若是你们听过就请你忍耐，来跟大家讲究竟什么叫真的信。在一个山谷里面，那在两边就两边的高处就有一条杠线，很幼的很细的线啊，挂起来，然后在上面有一个人就在杠这个很幼的很细的线上面就走那个单车，他来回走了一次，然后在旁边很多人很多观众观看就一直很担心，因为下面就是深谷，他又是没有平衡好的话，他一跌下去就粉身碎骨。他来回走了一次，然后呢现在就觉得很精彩，就拍掌很好很好。然后那个骑单车的那个人走了一遍之后，就回到那个观众当中就说，你们相不相信我可以再走一遍没事的？然后有人说相信相信，哇，很大的一个呼喊声啊，再走一遍再走一遍。好，那你就挤了一个弟兄，你跟我一起坐在车上面，我们一起来走一遍。那个人就站在那边不动，那究竟他是不是真的相信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